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的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呢，他昨天在自己的家乡乔治亚州的这个 Plains 这个家中呢安详的逝世啊，享年是100岁。这个大家其实在新闻当中可能已经知道了哈，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而且也是第一位年过百岁的前总统。那么他其实在22个月之前就已经进入到最终关怀，临终关怀了啊，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表示说他就不再接受延长生命的任何的医疗的治疗了，就在家中呢这个等于是进入临终关怀了啊，但是一直坚持了22个月啊，这个是比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原来所预料的都要长啊，这个寿命都要长。在今年10月1号的时候刚刚过完他100岁的这个生日啊。那么昨天那个拜登总统呢马上就是表示说要给这位前总统呢进行国葬啊，同时呢这个他也发了一个短文啊，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所有的年轻人来说，以及任何一个想要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美好的生活的人来说，请向吉米卡特学习啊，这是拜登的话。他说这个吉米卡特总统呢是一位有原则的有信仰的，同时也是一位谦虚的人啊，他向人们展示了我们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善良的民族。然后呢他就是这么讲。当然其他的几位总统还包括这个当选总统川普啊什么的都发表了唁电或者是发表了短文哈，来悼念这位卡特前总统。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时间啊，我们的今日话题呢也献给这位前总统，因为大家不仅赞叹他在白宫的4年对美国人民做出的贡献，更赞叹他在这个卸任之后啊，在这个卸任之后的40多年里边啊，这个依然没有忘记这个公众啊，依然活跃在这个人们的视线当中啊，从事于和平啊，从事于环保啊，从事于消除这个贫富之间的差距啊等等，做出的巨大的努力。
今天呢，这个节目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些个人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直接回忆卡特这个人一生的话，他的外交政策、他的国内的政策以及他退休以后的贡献，那是远远不够的。你别的不说啊，这个人他离开白宫以后就一共写了32本书，
对，
其中还有一部小说叫《马蜂窝》，所以不得了，他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所有的这些要是慢慢的到来的话是不可能的。那我刚才说的个人的，就是我和高宁呢都直接受益于这个人。其实在美国的诸多的总统当中，说卡特这个名字让我们直接有联想的，那几乎就是在 Nixon 之后。而 Nixon 呢，他访华的时候，他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时候呢，坦率说那时候还比较小，所以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趟飞机过来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后来吉米卡特的出现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进入到高中啊、大学啊，已经进入到这个时候了。那个时候就开始对这个人就有更直接的印象和直接的记忆，等于是在我成年之后，他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他跟另外一个人是紧密连在一起，那个人叫邓小平。
啊，
邓小平呢转变了中国，那卡特呢最终将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原来这个人有如此光辉的人格。我说的是卡特。他原来是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表率，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挑几个重点跟大家来讲一下。那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在195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住在美国乔治亚州 Plains 这个地方的年轻的花生农民在家里面干活，那么这个城市的警察局局长就来了。第一次，这个叫三顾茅庐啊！第一次，警察局长就是说，哎，我们这儿呢，成立了一个叫做白人公民委员会，希望你加入。因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刚刚通过了 叫做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就是黑人白人可以同校，是历史意义性的一个裁决。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协会，这个年轻的花生农民说，请你离开，我没有兴趣。那么警察局长说，很多白人都加入了。这个花生农民说，我不要。等第二次这警察来的时候，警长带来一些白人，是这个委员会的会员，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人你认识吧，这人你认识吧，人家都加入了，你难道不加入这个白人公民委员会或者白人市民委员会吗？这个年轻人说，我还是不加入。好，到了第三次的时候，警察局长再来的时候说，哦，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现在是我们这个城市唯一一个没有加入这个组织的白人了，我跟你说，只要5块钱，会员费只要5块钱。于是这个年轻的花生农跟这警察局长说，他说，你看我有5块钱，我不缺这5块钱，我能交得起，我现在直接把这5块钱送到马桶里冲掉，我也不会给你。这个人就是吉米卡特，这是1954年。那么在70年代的时候，他当上了这个州的州长，在就职典礼上他就说了下面这个名言。
I say to you quite frankly that the time for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over。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你们还想种族歧视的话，就别做美梦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可是1972年吧，啊，这个是70年代的时候。
No poor, rural, weakor black person should ever have to bear the additional burden of being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of an education, a job, or simple justice.
这话说的今天都听着很有意义啊！啊，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一个弱小的一个黑人，他们可以再有附加的负担，在他们找工作的时候啊，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在他们寻求正义的时候，啊，在他们的等等等，就列了几个方面吧，哈，就是他们不应该再有这种额外的负担，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这个就是卡特那个时候，他这通讲话完了以后，他上到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一个叫做新南方领导人诞生了，因为他是美国内战以后从那个地方出来的。第一个总统就是新的总统，当然之前也有Texas 的 Johnson， 对不对？但是德克萨斯州的 Johnson， 他是因为 Kennedy 被刺杀了，他才当的总统，对不对 ？Wilson， 美国的一战的时候的威尔逊总统也当过总统，也是南方来的，但是他搬到新泽西去了。
对，
哎，所以直接从南方选上的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花生农，这么一个州长，只做一届啊，州长就进入到了白宫。
嗯。好了，既然刚才说到他这个从政啊，当时那时候他还没从政呢，那时候他拒绝参加那个白人的组成的那个地方委员会的时候，他还没有从政呢。但后来他就决定从政了，1962年的时候，他就想要竞选这个州的参议员了啊。那个时候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就是家乡啊 ，Plains 这个镇和在整个的就是他这个圈子里头，人们都知道。卡特，吉米卡特是和其他的白人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人，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人哈。然后他从政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的就当选了这个州参议员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基本上就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他算是旗帜比较鲜明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站在当时南方的那些白人的政治领袖那一边啊，然后他是立足这个叫做种族融合的，而不是种族隔离啊，他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当了参议员之后，他和这个不管是首都华盛顿 DC 也好，是州里头人的这个就是自由派的人也好呢，就等于是交朋友了啊。然后呢，在这些方面呢，他等于是比较开明的，或者说是比较。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就已经出现了，结果他参选的时候，他是票数是相当，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就当选了哈。 然后在1966年的时候，他决定要选州长了。但是在66年的选举当中呢，一共6个候选人，结果他是得票率是第三名哈，所以失败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啊，然后他是分析说，在1970年的时候呢，他4年之后再选的时候呢，可能机会会大一点，因为他总结了一下自己第一次竞选州长的一些就是不足之处吧。结果呢，果然在他这个1970年选举的时候呢，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又打出来，在他姐姐的影响之下，把这个宗教信仰打出来以后呢，吸引了不少黑人的选民的选票最终呢，就在1970年竞选州长的时候，他还动员了一批这个白人也有黑人也好的这个助选团啊，帮他去助选。这个时候呢，他果然就顺利的当选这个乔治亚州的州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刚刚逝世的前总统吉米卡特啊。这个刚才说过了，他是乔治亚州的这个一个花生种植花生的这么一个农场的农场主啊，然后开始从政啊，先是当州参议员，然后竞选州长成功啊，州长成功之后呢，他就把目光转向了这个全国啊，也就有了竞选总统的这个希望了。那个时候呢，他是认为在1972年的这个总统的竞选当中呢，民主党的候选人肯定是会败给共和党的候选人的啊，所以呢，当时他就分析了说，如果民主党候选人败了以后，那么到1976年的时候再次进行竞选的时候呢，民主党的看了看这个名单上头呢，没有什么特别实力雄厚的这个候选人出来。于是他作为一匹黑马出来的机会呢，就会大很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准备了1976年的这个竞选。但他是发现说，他是一是开始种花生，然后在州里边担任参议员和州长，外交事务方面呢是他的短板。如果做总统的话，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啊！于是呢，他就开始和太太俩人啊，开始学习西班牙文了。学完以后，带着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商务代表团，就开始访问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啊，签这个贸易协定啊，访问啊等等。然后后来呢，又到欧洲去啊，什么德国呀，就是当时还是西德呢，西德呀、英国呀、这个比利时啊、以色列啊等等啊。最后呢，还接受那个三边委员会，就是这个当时那个叫 David Rockefeller 他所创立的这么一个就是帮助一些就是政界人士就是了解其他国家的，了解西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啊。当时这个委员会里边的那个主任就是后来担任他国家安全顾问的那个布热津斯基啊，所以呢，他又参加了这方面这里头，所以呢，他在外交方面呢，等于是补足了他自己的这个短板。
而且呢，他也知道他的宗教信仰将会被人们反复的提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年被刺杀的 Kennedy 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美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天主教信仰的总统。所以当时 Kennedy 总统绕不过他的天主教信仰，所以只好把这个呢作为他的一个优势来提出来，就是他的坚定的信仰怎么哺育了他的人生。同时他也向美国人民强调，我的天主教信仰绝对不会影响我的政治决策，让美国人民放心。那卡特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卡特呢是一个叫做再生基督徒。所谓再生基督徒，就是你生下来眼睛没睁开或者怎么样，父母给你洗礼，那不是你的选择嘛。在你生活的某一个时刻，你选择成为基督徒，而且再次受洗呢，那个叫再生基督徒。这个当时在70年代的美国，在性解放、在反战、在这个大乱的情况之下，并不是很受欢迎，在对上帝质疑啊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他认为对他竞选有帮助的事儿，就是1976年的时候，他接受了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访问。当时呢，《花花公子》杂志访问他的主题就是说，你 这信仰问题我们好好挖一挖啊。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是基督徒就比其他的候选人高于一等呢？那么这个时候卡特呢就非常自信地引用了马太福音基督的叫山上宝训啊，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在山上耶稣基督有一个传讯。那么那个时候呢，卡特就说了，他说你不要忘了啊，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一个杀人的人和一个想杀人的人同罪，你脑子里有这个念头但是没去做，和真的去做了是同罪的，是同样难免受到审判。但是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他说马太福音中说耶稣基督还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基督的话啊，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不用去做，你只要动了这个邪念，就跟那个实际做的是一样的。于是花花公子就问说，卡特先生，你有没有过不轨的行为？卡特说绝对没有。这时候他加了一个但是，他说但是呢，我承认我对自己认识的几个女孩子呢是有过过分的想法的。这句话一出来，你知道那些叫做正人君子们一片骂声，包括一些基督教的领袖，你还当什么总统啊？你现在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人没有吗？动过念吗？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凸显出那些正人君子和伪君子了。这你但是
就是虚伪吧。
但是你知道吗，他的支持率就因为这一句话狂跌了10%。但是事后咱们知道了，从他任内和离开白宫，这是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人，这是一个有了强大的宗教信仰和爱心的人。他自己说，他说在他上大学以前不认识任何一个离婚的人，那是那个年代的美国。这个基督徒他是支持同性恋的，爱护同性恋的。他当时说，他说你们好好读读圣经，当时在圣经的年代有一种人是罪人，他们叫麻风病人，这是受到上帝惩罚的人才会得麻风病。他说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去看望那些麻风病人，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他一生都在传递这个信息。
他竞选的时候呢，美国刚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非常分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了高点。那时候越战、反越战的情绪在美国是此起彼伏，然后经济也是非常的糟糕啊，这个经济不景气加上通货膨胀的这个高涨啊，那个石油危机啊什么的造成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多，所以他在竞选时候呢，就利用了这个。就是国家的这个状态啊，糟糕的状态，他是说我要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进入到白宫去，要扭转这个局面，要改善民众的生活。他竞选的时候提出一个痛苦指数，到现在还一直在用呢。这个痛苦指数就是失业率加失业率加这个通货膨胀率，让民众痛苦不堪啊。所以呢，他就打出这张牌。同时呢，他在竞选的时候呢，刚好碰到民主党人没有特别有力的几个就选手出，就是几个候选人出来啊，所以呢，他这匹黑马的就出来了。一开始他竞选的时候是碰到很多的问题，最严重的一个、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没钱，筹款筹不到。他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现在都不可想象。现在那个可能你如果变成主要政党的主要的竞选人的话，你出去出访什么的都有什么专机之类的。那时候他是乘坐叫做廉价的经济舱的客机到处去参加竞选活动去，然后到竞选活动那些地方没钱住旅馆怎么办呢？到人家支持者的家里边，有的是相当贫穷的人家的家里边去打地铺睡沙发，
对
啊，就是靠这种省了很多的竞选经费，然后召集当地的一些义工帮他来这个就是等于是做一些这个催票啊、拉票啊、宣传啊这些工作啊。所以呢，尽管他经费不充足，但是呢做的还是有声有色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肯吃苦嘛，从小就是在农场里头挤牛奶，那家里头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是
连抽水马桶都没有，
对 对,
对，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长大的孩子哈，他就可以吃苦。然后所以呢，他在竞选过程当中呢， 经历了一波一波的挫折之后，最终呢是以这个297票啊选举人票获胜啊，对240票战胜了共和党的候选人福特。在整个的叫做普选当中啊，这个他也是以50.1%战胜了这个福特的48%，
挺危险的，是不是？
对，但是问题，毕竟他当选了嘛，
对，对
啊、所以呢，当选的当天呢，他也是不忘初衷啊，刻意的展现出来自己就是一个平民，自己就是一个花生农民的这样的一个本色啊。那个一般来说，坐着总统的轿车是应该夹道欢迎，然后他要开到这个白宫里边去的，他不，他走到半路的时候让车停下来，他跟太太和女儿走下车，步行和人们一边在路边握手。现在好像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现在这个安保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对，那个他等于是第一次啊，从车里就大踏步的往前走，带着他的女儿9岁的 Amy， 带着一个那个小女孩，戴了个眼镜，我印象很深，那张照片是历史性的，那个整个的视频也有，但是后来就被模仿嘛，克林顿啊什么的也都被模仿。但是当时他从车上一下来，这个呢就用一个非常具体的动作表现出来，后来他说的一句名言是：“我是一个平民总统。”你知道他住在他乔治亚的 Plains 这个镇上那个房子，就是他一辈子的房子。
对，
他除了在做州长期间在州长府住过，在做总统时候在白宫住过以外，他其他时间全都住在那个房子里。你知道这个房子多少钱吗？他一辈子住的那个房子，生在这个房子里，死在这个房子里，他和他太太也是，那个房子的价钱比在他退位以
后
在门口停的那些保安的车的价值加起来都低，他的那房子抵不过门口停着那几辆车加起来的价值。今日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去世的这个卡特总统啊，他享受100岁。那么刚才说了他竞选总统的一些经历啊，最终进入到白宫里边去。那么他是属于一个局外人进入到白宫里边啊，所以呢他是想要彻底的改变一下这个国会的政治结构，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些改革。但是呢他的这个性格当中啊，说实话那个农民的耿直和农民的这个不妥协的这个这个就是根深蒂固的影响呢，让他在这个政治方面的，比如说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他是民主党的，要和共和党或者和其他的一些派别做政治妥协的时候呢，他显得不够灵活啊，也就是说没有，就是他特别的坚持自己的东西，而不愿意做出妥协来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不太重视他身边的人的一些，不管是你的自尊也好，或者是你的政治前途也好，似乎并不是特别关注哈。于是和国会的，比如说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当时也是民主党人哈、这个，
非常有名啊，
对
，Tip O'Neill 嘛、
对，这个搞的关系并不是很好。这样一来的话，你等于是你在推行你的政策方面呢，就会碰到一些阻力啊，有很多的议案，他提出1、2、3、4，好多议案进到这个国会里边。结果很多都是无疾而终啊，因为不愿意妥协，因为得罪了自己党内的人，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通过啊。所以在他的政界里头呢，有很多人都认为说你这个好像提了这么多东西，但实际作用很少。但是有两个东西呢，他是提出来而且实施到了，就在联邦的内阁里边增加了两个部门，一个是联邦的教育部，一个是联邦的能源部。这两部呢是在他的任内设立起来的，不后来好多共和党总统上任以后，或者是在竞选承诺的时候，都说要裁减联邦机构太臃肿啊，人浮于事什么的，都提出来说是要把这两部门给裁掉啊，经常是在这个裁减的名单之上的。当然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依然还是属于这个联邦的部门呢。
那我们再讲一下他和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些交往的贡献吧。有一个事儿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一年呢，邓小平到美国访问。哎呦，那一次，因为你知道，1976年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才结束啊，
对
不对？我们是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啪的一下让中国的这样大的一个领导人跑到美国，美国什么样咱没怎么见过，知道吗？所以当时那个是非常轰动。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卡特的女儿特别可爱啊，艾米带着邓小平去参观华盛顿的动物园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在肯尼迪中心或者叫甘乃迪中心 Kennedy Center 的那一场演出啊，那一场那包括这个贝聿铭啊，什么 John Denver 啊，美国的那个篮球的表演队啊等等都在台上，还有是200个美国的小学生用中文高声歌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到最后两个人领导讲话等等啊，就是在这一次访问的时候呢，在国宴上。邓小平就问卡特说，你从什么时候对中国有印象的？因为你现在对中美关系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嘛，我挺好奇的。那么卡特就说，哦，这个不得了的一个故事。他说，我其实呢是一个南方浸信会的虔诚的教徒。如果大家对中国传教士史有了解的话，大量的传教士是美国南方的浸信会的教徒，而且很多是女的。那卡图说呢，我就看到这些女的传教士去中国了以后回来写的那些故事，哎呀，他说我就非常喜欢中国人，你知道我小的时候零花钱都是几分几分的，对不对？他那个年代就每一个月向我那个教会捐5分钱，这5分钱特定的只能送到中国去盖学校和盖医院，这五分钱这含金量之高啊，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捐这个哦。那么这个时候邓小平说，哎呀，你知道中国呀是共产党，共产党呢是无神论的，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呢也买不到圣经，这个东西在中国没有了。那么卡特就是说，哎，邓小平先生，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改变呢？邓小平说，你想怎么改变，能不能给我几个具体的建议呢？卡特说，我有三个建议，你看怎么样呢？第一就是能不能保证中国人民的信仰自由啊，第二呢就是能不能允许传教士带圣经去中文的到中国去发放，第三当然第二是允许圣经啊，第三才是传教士再回到中国可不可以。邓小平说，你让我想一想。那么在邓小平回国以前呢，就告诉卡特说，我决定了，说宗教自由呢我们是保护的，这个没有问题，第二圣经可以，但是第三考虑到中国的现状，传教士就算了吧。那传教士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啊和老百姓有区别，那么老百姓会觉得他们可能是高人一等啊等等，算了，这个我们在意吧。那么在3年之内，邓小平的兑现全部的实现。但是最后呢，邓小平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如果以后你们在中国成立教会的话，这个教会必须是政府同意的，必须在政府那里登记，所以这就是他跟邓小平的一个哈。另外一个呢，对我和高宁也有比较有影响，当然跟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影响，但是后来的影响就是留学生的事儿。
对，
当时邓小平提出来说，既然咱们的关系恢复了，能不能我派5000名留学生到你们美国来留学，学习你们美国的先进技术？你知道卡特说什么吗？不行。但是后面一句话是，请你派100000名。
对，
请你派100000名。中国留学生来，我们美国欢迎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大学里边都有跟中国的叫做学术方面的交流计划哈，一个一个都出来了。我跟那个中讯上大学的时候，好多美国来的学者就到学校里头来教课来了。
关键是中国留学生嘛，
对
不对？就听说谁叫做公派了嘛？
对 对, 对，那时候是公派，那10万里头肯定是不只是公派，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自费留学。像我跟中讯这不是都赶上这一波了吗？
不，他说那10万就是公派
啊，就是公派。
你自己的移民那家里有亲戚那个不算
了。那就是后来
我们是赶上后来这些嘛，
又开始有这个自费留学生啊，
10万就是公派
啊。然后这个其实对促进中国的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啊，自由的交流啊，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卡特，你看他的做这个事情，中美之间的建交，我昨天看《纽约时报》还有一篇专门的文章呢，半夜2点多钟把那个当时的台湾的总统
李登辉
蒋经国叫起来，说是能不能美国方面国务院要跟你早晨 7点钟要跟你通个电话。当时原来是倒是说怎么回事，为什么国务院这么着急把一个把人家一个就是蒋经国从半夜里头叫起来。原来第二天早晨9点钟中美双方都已经说好了，双方同时宣布要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了，要跟台湾断交了，所以提前7小时告诉那个台湾方面，让他们做好准备，但是不要泄露这个具体的内容等等啊。所以这些历史的事情，当然对79年对中国来说，中美之间正式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对台湾来说，等于是和美国断交了啊。那个后来美国派特使到台湾去，被那个台湾不少民众骂呀，扔鸡蛋啊什么的，到处都是啊。对台湾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嘛。所以这个就是1979年。但是1979年其实还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呢是相隔不到几天之内发生的。一件就是中东之间的和平啊，然后中东和平签订那个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条约之后，三天之后爆发了这个伊朗的人质危机。
这事呢是他的在任期间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啊，因为我们常常知道，对于卡特这个一届总统，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他失败了什么，
对，
他没做什么，比较少的是他做了些什么。那其中，因为他很不幸的是赶上了经济危机啊，再加上中东的石油危机啊等等，还有人质危机啊，就几大危机都被他赶上了。还有那叫什么核扩散的问题，就是
三地岛核泄漏事件，
核泄漏事件，这些都是绝对的构成了危机二字，都被他赶上了。而他的处理呢，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那么最大的当然就是经济问题，所以最后呢，他就被里根或者叫雷根就被选下去了。那么在他的外交政策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叫做 Camp David Accord 还是叫 Agreement， 就是叫戴维营或者叫大卫营的这个协议。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协议，以及就这一个协议到今天都是还存在。到今天双方都认这个绝对是推动中东和平的，以及为什么，因为这个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和为什么后来又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刚刚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啊。那他在任内有很多人呢都认为说，他第一是一任总统，第二呢是在他的任内呢发生了若干这个危机，那么最后的伊朗的人质危机导致没有很好的处理好呢，导致他等于是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失败，败给了 Ronald Reagan 啊，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雷根总统。但实际上其实就是说他在这个危机方面呢，就是伊朗的人质危机方面呢，他也不是没处理好，但是我是感觉可能是运气稍微差一点。派人去武装解决这个事情，派了C-130那个大力神运输机，再加上一个武装直升机想去营救，就没想到碰上了沙漠风暴，飞机撞了啊，然后
八个人全死，
八个人在沙漠当中死亡什么的，导致后来他内阁里边的那个辞职，
国务卿
都辞职了，据说是他那个。他的那个副总统都有想辞职的、这个、
Mondale
那时候都想辞职啊，提出就是这个事情呢导致他有点灰头土脸，有很多人认为说就是这个事情呢导致他失去了这个连任的机会啊。当然经济危机啊，那个汽油高涨啊，还有那个通货膨胀率高涨，失业率高涨什么的，对他肯定竞选也是不利的。但是应该值得一提的，他外交政策方面呢，其实也有一直到今天都应该被人们所记住的事情。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大卫营会议哈，然后签的以色列和埃及的这个和平协议。在1978年的时候，10月份他就召集了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贝京和那个萨达特，就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这个谈判人员呢，就来到大卫营啊，然后就三方就进行了13天的马拉松的会谈。
9月啊，
9月到10，
因为10月就得诺贝尔奖了。 哦，他们就
哦对，嗯，那
九月的十三天，
嗯，九月的十三天的这个会谈，那个是据了解，这次会谈的人说是中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争执。如果不是卡特总统的坚持的话，这个会谈肯定就破灭了，肯定就破裂了，
对，
没法谈下去了。最后还是在他的斡旋之下呢，终于很艰苦的就谈成了啊。谈成了以后，那个就最后宣布了嘛。在1979年的时候，好像是3月26号，在白宫南草坪，这个他就是卡特总统拉着旁边两个人贝京和萨达特的手。然后三人一起庆祝，然后他目睹这两人就是等于是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啊，这个事情让他们两个人，就是贝京和萨达，贝京得到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嘛，
两个萨达也得了，那萨达特也得了，应该是和平奖给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促成了中东的和平。你要知道，以色列和埃及那是世仇啊，那是宗教之争、土壤之战。土地之战，所有的这一些呢，今天他们俩人能够在一个屋子里面，没有拿出刀来，而且到最后能够握手，因为这种握手是历史性的，不是说握手回去继续打仗啊，这个是代表了当时世界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和平是来之不易的。当然后来萨达特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啊，因为他签了这个，回国以后就被刺杀了。但是在1978年的10月份的时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给了他们，本来是要三个人，但是唯独没有卡特，那功劳最大的那个人没有。后来一查什么原因，哎呀，是个技术问题，晚了，送件送晚了。你说还有这事儿，你灵活一点嘛，送件送晚就补上呗。但是不行，人家就是一板一眼的，对不对？哎，说是哪年哪月哪日截止，你那送晚了，我不知道这是谁犯的错误，知道吗？所以那一年反而造成一个大笑话啊！最应该拿的那个人没拿，但是后来当然，卡特总统离开了白宫以后的对整个的人类的贡献啊，确实让他再一次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重视，在2002年吧，
对，
就颁给他了诺贝尔和平奖。你知道他离开白宫的时候才56岁啊，你看看现在竞选总统的人都什么年龄啊？他当完了总统才56岁，回到自己的家乡，打开账本一看，哎呦，我这几天不在，怎么欠了100万美元？咱怎么借了人家100万美元的债呀？你知道他离开白宫1980年的100万美元是多少钱呢？对不对？怎么还呢？卖吧。但是他当时很聪明，就是把生意给卖了，但是地留下来了，2000多亩地他留下来了。这个呢也是后来变成了他的资产。但是刚才讲过，他住在他从小生出来那个房子住了一辈子，他需要的不是钱，他反而是需要的帮助他人。他毕生的精力后来离开了办公，就是投入到卡特中心和叫做人类家园这个组织当中去了。一个老头拿着把锤子就给人家盖房子，
对，
就到非洲去治愈疾病啊，就到世界各地，从亚洲到南美洲去促进世界和平。那么在他任总统之间呢，有一个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即将时间结束，就是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是很少有总统会讲的。我们试想一下，他是一个总统，一个南方的州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总统先生，我们对你非常失望，你没有领导我们，你只是在管理政府。你告诉我，现在哪一个政府总统会当在全国的讲话当中念这样一句话呢？自己批评自己呢？他这种检讨的心态，那当他的政府处在危机的时候，他做了下面这个讲话，在此呢也用这个讲话激励大家。这个讲话到今天还是可以受用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蜜糖讲话。
In a nation that was proud of hard work, strong families, close-knit communities, and our faith in God.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自己的家庭的稳固、社区的团结 和我们个人的信仰感到骄傲的这样一个国家里面。
Too many of us now tend to worship self-indulgence。
我们当中太多的人却去崇拜什么？自我放纵
and consumption，
消费。
嗯，
用现在话说叫网购。
Human identity is no longer defined by what one does。
人类的价值观念不再被一个人的行为所定义，
but by what one owns，
而是由你所拥有什么所定义。所谓拥有什么，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
嗯、
对不
对,
对、嗯？哎，这种话是掷地有声的。
对
啊，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传教呢，恨不得是在，对不对？他在向全国人民讲话的时候，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出生在一个平民的家庭当中，一辈子住在一个房子里，他跟他太太结婚77年。
嗯，
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副总统去世了，他的内阁成员基本上都去世了，他的竞选对手都去世了，他活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人类更大的贡献是在我离开白宫之后。他到非洲治愈了河盲症，这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他到非洲治愈了很多很古怪的疾病，他用他分分秒秒的时间在帮助孩子们，在他一生当中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每隔一个礼拜去他的小镇教会去做主日学校，去做那儿宣讲，直到最后实在连话都讲不了的时候才停止。所以在此呢，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具有崇高人格的和光辉的人表示致敬。